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英国著名牧师查尔斯·斯布珍曾经这样说，圣经就像一头狮子，你不必保护它，而要释放它。在《使徒行传》第十九章当中，我们恰好看到了神的话语释放之后的情景，人们的生命发生了不可思议的转变，黑暗之国受到了难以抵挡的攻击。以弗所原来是一座邪术盛行的城市，人们痴迷于各种咒语和法术，迷信活动和邪恶之术在这里可谓是如鱼得水。不过神国的能力要入侵这里，要解除撒旦的权势。一位作家曾把以弗所称为小亚细亚的黑暗城堡。让我们再次回顾这位名叫保罗的勇士入侵这座黑暗城堡的冒险之旅吧。上次我们讲到《使徒行传》第十九章的第八节，《使徒行传》十九章八到十二节给出了保罗在以弗所事工的三个重要方面，下面我来一一解释。第一，第八到十节给出了保罗事工的第一个方面，教导神的话。下面请大家看《使徒行传》十九章第八节，保罗进会堂放胆讲道，一连三个月辩论神国的事，劝化众人。大家可能还记得，以弗所书第六章曾经教导说，信徒进入属灵的战场时要全副武装，在所有装备当中只有一件兵器是进攻性的，也就是以弗所书第六章十七节后半部分所说的，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也说，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启示录二章十六节说，主要用他口中的剑来审判仇敌。保罗挥舞着这把剑，也就是神的启示，来攻击以弗所这座黑暗城堡。保罗的教导是持续不断的，第八节中的时态是未完成时，这表示保罗的教训是持续不断的。如以往一样，只要一有机会，他就在会堂里教导众人，宣讲希伯来语圣经当中预言的那一位，就是耶稣基督。保罗的教导也是勇敢的，第八节也说保罗放胆讲道。保罗讲道的特点是直截了当，毫不妥协，他不会因为害怕被拒绝或者敌意而有所保留。不管他的同胞相不相信他，他都会把真理告诉他们。只要有人听，他就教导。现在请大家看第九节。后来有些人心里刚硬不信，在众人面前毁谤这道。保罗就离开他们，也叫门徒与他们分离。这里的刚硬对应的希腊语词在新约圣经中用来表示向神刚硬的心。希伯来书三章十五节告诫听福音的人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 就不可硬着心。希伯来书四章七节再次告诫众人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一个人听到福音后屡次拒绝，他的心就会变得刚硬。福音信息对他而言就像用箭射石头一样，不疼不痒。曾经有人给报社的编辑写信，谈论他对福音的感受。我觉得这个人的自述很好地诠释了对福音硬着心的人的心理状态。他是这样写的：听了一位传道人在广播里的讲道，在电视上看到他的样子，读了他分享自己使命的报道和信件后，我由衷地反感这种宗教，因为他一再强调，我的灵魂，所有人的灵魂都需要被拯救。我从没觉得自己是个失丧的人，也不觉得自己每天在罪恶的泥潭里打滚。但那些传道人总是一遍又一遍地说我是这样的人。我想要的是一种教导温柔忍耐，让人容易接受，劝人向善，而不是整日谴责罪恶的实用的宗教。如果说要想得救必须接受这种讲道中的思想，那我宁愿永远沉沦。所以保罗收拾行囊离开了那里的会堂。第九节的最后一句话说，保罗去到推拉奴的学房，便在推拉奴的学房天天辩论。关于推拉奴这个人，我们知之甚少，只知道他是一位老师。推拉奴这个名字显然是学生给他取的外号，因为这个词翻译过来的意思就是暴君。可能你也有过这样的老师。有些西方文献记载，保罗每天教导的时间是从上午11点到下午4点，这也是以弗所人午休的时间，因为他们通常是早上7点开始工作，11点开始午休。此外，保罗还利用下午4点到晚上9点半的休息时间来教化众人。接下来请大家看第10节，这样有两年之久，叫一切住在亚细亚的，无论是犹太人是希腊人，都听见主的道。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每天5小时，每周6天，一年52周，保罗这样教导了两年之久，也就是3000多个小时。保罗真的是让门徒们浸透在真理当中。请大家再想象一下，如果你从不错过周日的讲道，每次我讲30分钟，那么一年里你听到的时间是26个小时。一年52个周日，每个周日30分钟，一年也才26个小时。换句话说，要想象一下以弗所人那样听3000个小时的道，你要花上100多年的时间。确切地说，你要花115年的时间才能得到以弗所人抵挡魔鬼的诡计所需要的装备。大家发现了吗？我们是有问题的，不是吗？解决的办法就是在周日聚会之外多多学习神的话，对吗？如果你觉得每个周日听我讲30分钟道就够了，那么比较一下就知道了，你一年听得到都赶不上以弗所人一周听得到多。所以我们不能只在教会里读圣经，还要在家里读圣经。因此两年之久，保罗保持着一种高强度的教学计划，用神的话语攻占巫师术士的领地。第二，《使徒行传》19章11到12节给出了保罗事工的第二个方面，神迹医治。 请大家看《使徒行传》19章11节。神借保罗的手行了些非常的奇事，这是保罗的触摸带来的直接医治。请继续看12节的前半部分。甚至有人从保罗身上拿手巾或围裙放在病人身上，病就退了。这是间接的医治。如果你不明白保罗的手和保罗的贴身物品彰显的医治大能是保罗身为使徒的权柄，那你很可能会被电视上的传道人忽悠，花$25买一条在约旦河里浸湿过的手帕，从此拥有医病的能力。前几周一位教会成员给我写了一封信，在信中他声称，如果我愿意买他起过伏的十字架，我将得到健康、财富和权势。那个小十字架上印有信心和恩典的字样。信中还说，用不了几天，你将收到一个精美的引导你走向成功的十字架，它被称为健康、财富、快乐十字架，它能帮你拥有你梦想的生活。有一个人见证说，前我患病，今得医治。另外一个人见证说，我需要$2492缴纳所得税，结果第二天神就把这笔钱赐给我了。这听起来很吸引人呐，不是吗？那么圣经是怎么说的呢？圣经清楚地指出，神在当时的时代广行医治的大能和神迹奇事，是为了完成两件事。首先，要证实这位使者是从神而来的，罗马书第15章。当时人们还没有圣经，所以无法用圣经来检验一位使者是否从神而来。如果有人声称自己是从神来的，其他人怎么分辨他说的是真还是假呢？所以神赐给使徒行神迹的能力，以此证明他们的确是神的使者。其次，证实使者所传的信息是从神而来的。请大家看希伯来书2章1-3节经文。希伯来书2章1-3节。所以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那借着天使所传的话既是确定的，凡干犯悖逆的都受了该受的报应。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亲耳听过主的教导的人是谁呢？就是众使徒。请大家继续看第4节。神又按自己的旨意，用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并圣灵的恩赐，同他们做见证。神用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向观望的世人证实，使徒们是从神而来的，因为只有神才有医病和使死人复活的大能。大家必须明白，保罗医病的大能完美的映射了耶稣基督医病的大能。使徒行传2章22节也说，神通过神迹奇事证明耶稣是从神来的。还记得耶稣基督是如何医治人的吗？他可以用手医治人，但不仅如此，你还记得那个血漏的妇人吗？她跟在耶稣身后，偷偷摸耶稣的衣角，便立刻痊愈了。保罗呢？他也用手医治人，他的衣服也能医治人。为保罗的事工作证的是他所行的神迹奇事。今天我们已经有了完整的圣经，为今天的事工作证的 是工人对圣经真理的持守。约翰一书第四章。第三，请看《使徒行传》十九章十二节的最后一句话，注意保罗施工的第三个方面，赶鬼。恶鬼也出去了。路加仔细地记载到，医病和赶鬼是两件不同的事情。有人拿保罗的贴身物件放在病人身上，病人就痊愈了，被鬼附的人也得到释放了。现代的神迹奇事运动把医治和赶鬼混为一谈，他们声称疾病是鬼造成的。所以今天的神迹工人要赶出癌症之鬼、关节炎之鬼、失明之鬼。认真严谨的路加在这节经文当中记载的可不是这么回事。弟兄姊妹们，疾病是人堕落的结果，每个人都会生病。归根结底，除非我们遭遇意外身亡，否则我们都会病重去世，难道不是吗？顺便说一下，赶鬼是使徒的另一项权柄。换句话说，宣告高于魔鬼的权柄是使徒事工的一部分。这项事工反映了基督高于魔鬼的能力。使徒书信当中没有一节经文告诉信徒要直接命令魔鬼做什么事儿。我们要做的是抵挡魔鬼。希腊语的这个词是指采取反对立场，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雅各书四章七节。我们要做的还有抵挡魔鬼的诡计，以弗所书六章十一节。正如我在上一篇道中所讲的那样，因为圣经没有提供一种赶鬼的模式，因为赶鬼只是使徒们建立教会根基时的特殊事工，所以人们对赶鬼的事工充满困惑。现在属灵征战这一分类词旗下有一个爆炸性的行业，他们开办研讨会，教导从捆绑魔鬼到祷告行走等形形色色的东西，教会正在变得和不信的世人一样迷信。这就是保罗在以弗所事工的三个重要方面：教导神的话语，进行神迹医治和赶鬼。现在请大家继续看《使徒行传》十九章的十三到十四节，这里路加举了迷信的人的例子。那时有几个游行各处念咒赶鬼的犹太人，向那被恶鬼附的人擅自称主耶稣的名，说：我奉保罗所传的耶稣勒令你们出来。做这事的有犹太祭司长示基瓦的七个儿子。人类一直都相信灵界的存在，而且试图以某种形式对灵界实施控制，从而为自己谋利。比如巫师会用各种工具和魔法药剂等等。也许你看过1998年冬奥会的开幕式，体型硕大的摔跤选手为运动会进行了某种驱赶邪灵的宗教仪式。他们做出各种奇怪的姿势，一起拍手，以此来洁净整场运动会。撒旦很希望人们对他和他的国度给予任何形式的关注，因为这不仅证明了他的存在，而且迷惑了很多人不去敬拜征服他的那一位。所以以弗所有不少游行各处口里念念有词的驱魔者。一位作家曾经这样写道，一世纪的术士擅长把各种信仰混合起来，从不同宗教里吸取一些听起来足够奇怪的字眼，指望他们能发挥作用。以弗所的这几个犹太赶鬼者也使用了这种伎俩。保罗奉耶稣之名的咒语似乎很有效，所以他们也想试一下。 现在请大家继续看第15到16节。恶鬼回答他们说，耶稣我认识，保罗我也知道，你们却是谁呢？恶鬼所附的人就跳在他们身上，胜了其中二人，制服他们，叫他们赤着身子受了伤，从那房子里逃出去了。他们不但没有赶走恶鬼，反而被恶鬼赶走了。一怒之下，被鬼附的人跳到这些赶鬼者的身上，制服了他们。从这件事上，我们可以学习两点经验教训。首先，主耶稣的名不是用来对抗魔鬼的咒语。耶稣的名不是一种咒语，如果是，那些人就能成功地把鬼赶出去了。真正重要的不是耶稣的名，而是这个名所代表的信仰以及奉这个名的人的身份。其次，主耶稣的敌人知道谁是真正跟随基督的人，谁是假冒的。那些人从房子里逃了出去，他们被恶鬼打伤了，象征他们属灵外表的衣服也被恶鬼扒光了。在这期间，那个被鬼附的人一直尖叫着说，你们以为自己是谁啊？请大家接下来看第17到18节经文。凡住在以弗所的，无论是犹太人是希腊人，都知道这事，也都惧怕。主耶稣的名从此就尊大了。那已经信的，多有人来承认述说自己所行的事。信徒从此对真理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以弗所信徒内部也有了一些变化，他们承认认罪并述说自己所行的事。所行的事在希腊语词中的意思是指不起作用的咒语。以弗所的信徒离开他们的咒语，就像帖撒罗尼迦的信徒离开偶像一样。再请看第19节，平素行邪术的，也有许多人把书拿来，堆积在众人面前焚烧。他们算计书价，便知道共合50000块钱。除了承认认罪和诉说，他们还抛弃之前所行的事。毫不夸张地说，他们这是在断自己的后路，他们不容自己重蹈覆辙，他们永久地抛弃了那些东西。那些书总共值50000块钱，弟兄姊妹们，按照今天的价值来计算，那场火烧掉的罪恶垃圾大约价值900万美元。最后，我想谈两点实际的应用。这段经文涉及到两类人，首先是伪装的有从神而来的权柄的非信徒，是基瓦的七个儿子假借耶稣的名招摇撞骗，结果得到了及时的报应。其次是参与罪恶向罪妥协的信徒，这些信徒已经信主了，但他们仍有一些不为人知的必须解决的罪。这就是成圣的过程，就是新生命成长，旧生命死去的表现。这些新信徒不再向以弗所的巫术和迷信妥协了。最后请大家看第20节，主的道大大兴旺而且得胜，就是这样。这节经文讲了外面的果子，之前在第17节讲了里面的果子，也就是主的名被尊大。第20节说，主的道大大兴旺，新信徒更加委身了。现在我要提出两个问题。第一，如果邪灵能分辨出我们是真信徒还是骗子，我们会面临什么结局呢？我们中间有谁会被揭露出属灵上赤身露体、穷困潦倒的本相？比如满嘴谎言、表里不一的双面人生等，而落荒而逃呢？第二，如果今天圣灵让我们知道自己的罪， 我们会抛弃或者烧毁什么呢？你会烧毁什么呢？你会烧毁污秽的言情小说、视频、色情杂志、毒品、酒精饮料、星座算命、巫师的联系方式，或者是你的电视。凡是任何让你远离圣洁、清洁、敬虔的东西，任何阻碍你诚信、正直、渴慕公义的东西，任何诱惑你、试探你、捆绑你的东西，都应该被烧毁。我发现在教会得到洁净以后，神的话才开始在亚细亚的这个地方发展兴旺，这是多么奇妙啊！这是信徒洁净内心、坦白罪恶所带来的复兴。当基督徒承认自己在暗处所犯的罪时，神的话将在明处大大兴旺，私下里的圣洁将带来公开的机遇。把蜘蛛消灭了，罪的蜘蛛网就不会再缠绕你了。虽然自断后路是痛苦的，是需要付上高昂代价的，但这将带来生命的改变，然后主的话语将通过你彰显兴旺，并且得到荣耀。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